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仰望基督，恩典满满，愿新的一年充满神的带领，他的话语光照我们前面的道路。新的一年是感恩与展望的时刻，愿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满足和盼望。晨曦讲座在新春假期为您安排特别节目，张茂松牧师谈领导力。昨天张牧师通过摩西让我们看见了摩西如何在柔性团队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并且赢得了以色列百姓的心，让我们了解到摩西以谦卑的态度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信任，是一个关于领导力、团队建造和人性的旅程。今天张牧师要带领我们探索另外一位杰出的领袖，也就是尼西米。通过尼西米探索热情和使命感的力量，看他如何挑战自我，成就非凡。下半段张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是，所有的传道同工都必须学习，而且是终身学习的榜样，耶稣，真正的王者，最伟大的属灵领袖。
今天跟你讲一下，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叫做尼西米。这个人他不是祭司，他不是祭司阶层，他也不是文士，不是像以斯拉一样的文士，他更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政治领袖，他通通不是。他是一个很平凡的酿酒人，一个酿酒的师傅，大概因为他酿酒酿得非常的好，所以被当时的亚达薛西王就引进到王宫里头，专门帮国王酿酒。所以显然他在酿酒中间是一把罩，在酿酒中间是个人才。所以以当时的被掳的以色列人而言，他的位置、他的生活都是非常好的，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他可以就在那个地方自己继续的享受他的生活，做一辈子的酒政，没有犯罪，继续的过他王宫中的生活也不犯罪。但是这个人他与众不同的就是他里头有产生了一份热情。这份热情是什么呢？是听说耶路撒冷城，这个他的祖父出来的城，他爸爸离开的城，这个城怎么样？这个城在那个地方居然就是巴比伦亡了他以后嘛，大概就没有怎么样重建，几十年的时间城墙越来越残败，城门也都破坏了，被火烧掉了，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像个废墟一样，被四周的异教徒，被四周的其他的人，亚门人、摩押人都来轻看，任意的践踏。他心里头就产生了这种家族、这种国家民族的那份的情感的伤痛啊，那份情感的伤痛，这份伤痛在他的里头就不住的催促，最后就产生了整个尼西米记的故事。这个人他有些什么样子的特点？ 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特点？第一个，这个人是一个有使命跟热情的人。每个人都听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情况，大概以色列人、犹太人都会有一点伤痛，但他不一样，他的伤痛变成了使命，他的伤痛变成了热情，就是这一点跟别人不一样。每个人听到这件事情像耳边风一样的过去，但是黎西米听到这件事情，在他心里就像一个种子种下去，天天在里头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搅动着他心神不宁，搅动着他天天祷告，搅动着他今时经常在那个地方需要进食祷告。祷告了多久？从基士流月一直祷告到离散月，就是多久了？整整四个月。这是波斯的历法哈，叫做基士流月跟离散月，他是一共祷告了四个月的时间，一直祷告到国王开口问话了。国王说：“黎西米啊，平常你都是满面笑容的，最近几个月怎么看你啊满面愁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黎西米这个时候才把他心中里头的愁苦和他心中里头的热情去跟国王讲，请求国王能够允许他，请求国王能够让他请假回去。国王答应了。你看，这个领袖有一个特点，这个领袖是一个有热情、有使命的领袖，而且这一个热情在他的里头烧得他昼夜不停，烧得他里头啊，这个热血澎湃，烧得他这个必须要采取行动。每一个做领袖的，如果里头没有热情，这个人不能够做领袖。如果他只是完成一个责任，这个人不能够做领袖。要做领袖的人，必须是他不是一个责任，而是一个使命，如同做牧师的。如果做牧师的，他只是一个责任，礼拜天有尽责任去讲道，有人生病了，尽责任去探望，他只做这个。他对教会没有热情，他对羊群没有热情，他是不能够做领袖的，他是不能够做领袖。这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民主社会啊所欠缺的领袖就在这里。民主社会的领袖往往所在乎的是选票，往往所在乎的是位置，往往所在乎的不是使命啊，不是使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众中间每一个人，你是一个有使命跟热情的人。你如果是服侍教会，你要有使命，你服侍你的小组也要有使命，圣而至于你是公务员也可以产生使命，要借着你那个角色把你的这一份工作做得最好，能够让所有相关的人因你能够得祝福，因你能够得帮助，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使命。就像是这个我看到有一个专门做监狱工作的，我们教会的那位温妈妈啊，我就她跟我谈的时候，谈到的全部都是她监狱中间所遇到的人，这些人的故事，她谈到的通通都是怎样去帮助他们，怎样去帮助他们。我有一个同工，他是原来是吸毒的，他后来戒毒了，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心中对于吸毒的人就充满着热情，只要提到怎么样帮助这些吸毒的人，他的话就滔滔不绝。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他的热情，这是他的热情。好了，像如果我讲领导力，我也会讲的滔滔不绝。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的热情。每一个人找到你的热情，大概人生的方向就定了，大概未来的前途也出来了。所以热情是件非常重要的，就怕我们里头没有热情，很糟糕的事情。然后第二个，他有了热情以后，你注意他去祷告，他开始被感动以后，不是立刻采取行动， 他是去祷告，一祷告祷告了多久，从基斯流月祷告到离散月，祷告四个月的时间，他不是有热情的就立刻跳进去，没有，他有热情了，他到上帝面前先去祷告，为什么？要在天上的门要开了，天上的路要开了，上帝的帮助要来了，才能够做，单有他的热情做不了啊，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个领袖很特别，他一个人在那边祷告了四个月的时间，祷告到国王问他，上帝开门，然后他才开始进来。然后第三个，这个人有热情，他做一件事，他把自己投进来，来完成这个工作。重建耶路撒冷不是他的职责，他没有责任要去建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不是在他手上丢的，耶路撒冷不是在他手上毁的，他没有一个就是一个位置，一个责任需要去把耶路撒冷重新修好。如果他心里有一些伤痛，他可以用自己所积蓄的钱财寄给耶路撒冷的长老，寄给耶路撒冷的这些的负责人，跟他们讲，你们来重修耶路撒冷可不可以？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但是他不是给一点钱，他是把整个人摆上，他自己站在祭坛上成为祭物，这是很多领袖所欠缺的。很多领袖是动一张嘴巴叫别人去做，尼希米不是动一张嘴巴，尼希米是自己跳进来，自己加入这个重建的行列，自己离开那个苏轼的苏三城，那个文化很发达，建设很完善，生活很舒适的地方，然后呢，来到这个算是荒僻的地方，算是废墟的地方，算是落后几十年没有建设的地方，算是一个被征服的一个地方，残破不全的一个地方，他来到这里，因为他里头有那份热情，那份热情催促他必须亲自来参与做领袖的。你能不能够亲自投入你要做的工作，不是站在讲台上发号施令，而是站到最前线，跟你的会众，跟你的同仁一起打拼。
新年就是要你 happy。
2025年春节，良友电台祝福您五代同堂，愿我们世世代代都成为神敬虔的儿女，果实累累。
祝福您
灵巧像蛇，
愿主让你每次结果都顺顺利利。
祝福您
万事如神意，
愿万事都在神的旨意下，让我们为他多结果子。
多新年就是要你
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我心中有一些的感触。使徒行传25章第23节提到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这节他们是要来到菲斯都的面前审问保罗的。所以呢，这两个，一个是国王，一个是国王的妹妹，这两个人来的时候是大张威势。什么叫做大张威势呢？就是前呼后拥，兵马随行，鼓乐喧天，这个耀武扬威，这样子过来，就怕别人不知道这是一个王。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很深的一个感触，一个王出来就要这个样子。但是相反的，当耶稣来的时候，本应当更加的威严，更加的荣耀，应当有更多的天使天君，要有更多的这个乐队随行。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出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的里头，连旅店的主人、旅馆的主人空个房间给他都不肯， 留一张床给他都不肯，就用一个最卑微的马房让他这个玛利亚跟约瑟两个人住在那里，啊，让这个万王之王就出生在那个非常荒凉，出生在这个非常的卑微的地方，包着一块布就卧在那个马槽的里头。这是万王之王呢，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给他鼓掌，没有人给他庆生，没有人给他放鞭炮，没有人给他吹锣打鼓，没有人欢迎他。但是他就是这样卑卑微微的来到，面对这个景况，你就发现天上就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形。天使天君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忍不住了，天使天君他们在天上就组成了一个诗班为他唱诗。然后呢，地上没有人给他报喜信，应当走家串巷的在那边报信呐，有个可爱的男孩子出生啦，摸摸人家出生的一个小孩啊，也应当会彼此报信的，没人报信。结果呢，天君就在那边报信了，忍不住的在那里大声的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救世主基督。”你看，地上没有人欢迎他，天上用天使天君欢迎他；地上没有人报喜信，天上用天使天君为他报喜信。而且这个喜信一报就是2000多年，一报就是2000多年。他在世上的时候真的没什么人认得他，大家认识他只是一个什么呢？木匠的儿子。大家认识他只是玛利亚的儿子，大家认识他只是这个犹大的兄弟，哈，这是犹大的兄弟，都不知道认识他。所以他走到哪里的时候，走到哪里的时候，特别他家乡的人更是瞧不起他。但是，世上没有人认识他，魔鬼认得他，灵界的魔鬼认得他。所以有时当他到格拉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被鬼附的人就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跟他讲：“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拜托你不要来把我们赶出去，啊，不要把他赶出去。”最后他们哀求耶稣：“不要让我们下到硫磺火湖，我们到猪群里头去，让我到猪群里头去，不要到硫磺火湖里头去。”人不认得他，但是魔鬼都认得他。今天许多国家的重要的领袖，国家的领袖出门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会看到保镖随行，如同亚基霸王一样，卫士乐队一队。如果他到哪个国家访问，你看那国家会用乐队一队来迎接他，还有21响礼炮迎接他，街上会挂满了国旗，动员学生群众夹道欢呼，好，摇旗呐喊。有一天这些人好像很风光，但是有一天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没有人在意。这些人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们的位置很快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不会留下什么，历史也不会记得他，世界会继续向前行，上班的继续上班，读书的还是读书，做生意的继续做生意，卖小吃的，卖摊贩继续卖小吃，开计程车的继续开计程车，工厂继续生产，世界不因为少了一个他们而有任何的改变。虽然他们也是大张威势，走到哪里都是锣鼓喧天，但是这些人对于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不止君王怕人家不认识他，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是一样嘛，一般的平民也是一样，总是期许别人认得他。所以很多的人会奇装异服，有一些人会这个怎么讲，身上刺很多的刺青啦，头发染得乱七八糟的啦，或者做各种什么庞克头啦等等等等，目的在做什么？目的故意做这些只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光，吸引别人的注意。我记得 有一个美国的退休的总统，对不起啊，忘了他的名字，他的故事啊。每一天他会坐在他退休的这个老家里头那个阳台上，看着大门口外头，那么大门口外头呢，就会有一些人慕名而来，停车在那边拍张照留念。他就坐在阳台上看他的报纸。有一天，他的一个以前的部属来拜访他，然后一起在阳台上就看到大门口有汽车停下来拍照。这个部属就说了，他说啊，总统有人在那边拍照了。总统就说了，今天来的只有21辆车，比昨天啊少了5辆。他退休了，他还是期盼别人记得他曾经是总统。总统如此，我们一般的人不也是如此吗？连我们做牧师也是这样，还期盼走到哪里都能够吸引别人目光，希望在众人面前被人认出来。我走在外边的时候，偶尔也会被人认出来，边上的同工也有的时候会说，哎，牧师，有人认得你了。我心中也暗暗窃喜，有人认得我。有一次啊，走在一个餐馆里头，我就在想，哎，今天这餐馆里会有人认得我吗？正在这么想的时候，里头就有上帝的声音在责备我。他说，你这样在乎有人，有没有人认得你，你怎么不在乎我认得不认得你？哇，我吓得赶紧认罪。是啊，是啊，人认得不认得我真的不重要。将来有一天到了天堂门口，进天堂的时候，上帝说我不认得你，那才是糟糕的事，那才是问题就大了。被世上的人喝彩，但是被上帝弃绝，那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更何况百尼基和亚基帕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大张威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的关系是兄妹的关系。但是百尼基很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就死了，就住到哥哥这，然后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暧昧，整个耶路撒冷都传得风风雨雨，谣言满天飞，在背后都指指点点。所以这也是难怪他们出来的时候，不单是因为君王，更因为他们实在没什么好名声，大家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们越发的要在这边呢大张威势，要故弄这个很了不起的样子。但是你看见他们的臭名传到现在2000年了，我们还在讲兄妹两个乱伦，大张威势不会除掉他们那见不得人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不要没有自信虚张声势，不要追求世上的虚荣，这些都是草上的花，转眼就要过去。但是如果要追求，就得做一个让天使为我们喝彩的人；如果要努力，就是要做一个让圣徒为我们欢呼的人，不要像亚基帕和百尼基一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儿来听生命和灵粮堂所带来的诗歌《遇见你》。 遇见耶稣，我们就遇见幸福。愿神恩典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迎接新的一年。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